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我哋继续嚟跟进各地溃坝以及三峡大坝最新嘅消息。河南有两地溃坝，洪水倒灌学校同埋淹没咗民宅。继上月广西洛南水库溃坝淹死咗17,000到20,000人，注意呢个系民间估计嘅数字，官方只系喺初期话死咗39人啫。近日因为强台风白海豚嘅关系，半个中国都出现咗强降雨。喺8月13日。河南贾老河周口村回区爆发了溃堤，缺口宽达30米，滚滚河水直接倒灌，导致了城区严重内涝。从网上流传出来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洪水直接浸过了堤坝，涌入城区，好像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等区域全都泡在水里面，连学校门口的标志牌都被洪水淹没。根据报道，学校旁有一栋民房，一楼的小超市早就被洪水包围，四周变成了一片汪洋。当地有近1000名居民在半夜紧急逃离家园，但是当局仍然是对外坚称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另外，根据报道，当日的河南许昌清轩河烟陵县包头村亦都出现了河岸缺堤的灾情。当地民众同样只是能够连夜紧急逃离。其实河南近期的洪灾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了。在这个之前，河南平顶山峡县长桥镇北遇河的问题亦都发生了缺口，数千人连夜逃离，当局救援不力，反而在现场摆拍，即是拍宣传片，引发了网民强烈谴责。江浙爆发了山洪土石流，民房垮塌，多人失联。另外，除了河南之外，江苏以及浙江接连传出了山洪土石流的灾情，而且有民房垮塌，还有人员死亡同埋失联。先来睇返江浙，在8月14日，浙江省长兴县爆发了土石流，石块从山上奔涌而下，沿途大树被冲倒，房屋等建筑物瞬间被泥石流倒灌，场面十分惊栗。有网友发布了影片，说长兴县城区发生的洪灾，路面一片汪洋，很多车辆泡在水中，洪水水位迅速上涨，有些地方已经淹到自建房的3楼。当局通报称，截至14日下午2:30，灾情造成了1人死亡，3人失联。但由于当局向来隐瞒灾情，这个数字大家只是可以听下笑下嘅啫。而就在浙江这边爆发的泥石流的同时，江苏亦都有传出灾情。在8月14日，当地遭遇到暴雨袭击，一处山区爆发了山洪，从画面可以看到滚滚的山洪顺住山坡一路倾泻而下，水势非常凶猛，瞬间就将道路全部淹埋，而且这场暴雨还没有完全过去。估计从8月14到8月16日中午，当地多个低洼地区都将会有崩溃、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今年还有苏州的网民发消息说，当地已经在台风影响之下连日暴雨，但是洪水相关的视频就基本发不出去，甚至有人遭到政府人员上门威胁。三峡大坝安全疑云再起。据海外最新爆料截图显示， 主霸在今年三月就已经发现了超过700处的裂纹，其中有一标注住位置的裂缝竟然宽达73厘米。先讲一讲73厘米是什么的概念，如果我们拿英尺去量，两英尺就只是得61厘米，这样73厘米减了61厘米，即使是两尺零220厘米，而220厘米就即是9寸，即使裂口达到，如果用英制的就是2尺9寸阔。还有另一个缺口，缺口被标志为21厘米阔，长度竟然达到13.5米。同时官方的刊物在6月16号之后不断提到大灾巨灾，令人细思极恐，关键基础设施重大风险等，时间点高度敏感，同时亦都令到外界高度怀疑三峡的隐患是不是已经出现。相关的报料首先是在8月14号在 X 平台上高的一位相信是三峡内部的人士传出来的，而截图上高的文字就显示照片拍摄的日期2026年3月1号，并发现三峡人员刘伟平董事长等字样，有关三峡安全的资料在同一个账号，自7月以来账号就一直在度发布所谓三峡工作人员发现的信息，而另一份截图就有向丁书记汇报的文字信息，文章只是可以令人推测他的身份，但是就没有证据或者官方的消息证明他是三峡的员工。这个亦都并非近期首次出现有关三峡安全的传闻。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7月以来同一账号就发布了多条所谓三峡内部工程人员提供的信息，包括三峡在瞬间溃坝瓶颈无意图，途中对洪水从宜昌经荆州到武汉、安庆、九江等长江中下游城市被淹进行了模拟，并列出了沿江的29个城市。文件虽然是无法获得中共官方的确认，但值得注意的是水利专家黄维乐之前分析这些模拟图，认为从地图精度、制图方式以及数据分析，认为资料极可能来自中共官方内部或者是三峡专家机关的内部分析。图纸所使用的大比例壁底图以及模型参数并不是民间轻易可以获得到的。黄维乐同时指出，相较于网络所流传的数字比较，他反而觉得中共官方对三峡大坝的公开资讯透明度才是最重要的，包括坝体位移、渗漏和变形情况。如果公众对这些数字都无法得知，就可能从外部断定大坝的安全情况。就在三峡大坝安全传闻传得火热之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在8月16号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要提高防灾、灭灾和救灾能力。近期中共官方文章对大灾、巨灾、极限思维、关键基础设施密集出现，还罕见要求防止灾害向能源、粮食、经济和社会安全的领域扩散。这篇文章虽然是在8月16号才刊出，但是内容并不是习近平近期才讲的，翻查翻档案，他是在4月28号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学习营的发言。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中共在这个红信的高峰期密集刊登这些文章？而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高层已经关注到事件，并将大灾、巨灾、关键思维、基础设施、能源和社会安全 已经放到上最高层讨论了。而这个已经说明了北京当局已经预咗面临大灾、巨灾呢啲大型嘅灾难风险，但系以中共嘅一贯政策，死几多人唔系佢哋关注嘅，佢哋关注嘅系嗰啲设施被破坏或者出现社会唔稳定嘅啫。而用翻中共一贯嘅做法嚟到睇翻中共近期密集发布嘅呢一类警告同埋防御嘅文章，呢个系极有可能中共嘅最高层已经知道大灾大难系无可避免嘅，即系实际情况比官方口中所讲出嚟嘅系更加凶险，三峡嘅安全隐患系唔知高出官方口中所讲嘅多少倍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换个下一个话题。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我哋提到，而家大半个中国都浸喺水里边，到处都有溃坝嘅危险，洪水浸到好多条村庄，甚至浸咗上屋顶。咁有好多地方嘅洪水是迟迟唔退，咁啊浸死咗嗰啲人同畜咧，一直冲咗落去下游某一个地方就结集咗。咁如果中共国嗰个清洁同埋消毒，即系防疫啦，做得唔好，分分钟就爆发更大型嘅瘟疫。不过再大型嘅瘟疫再爆发，都唔会得到官方嘅披露啦。咁民间只有自求多福啦。众所周知，如果卫生搞唔好，好可能会滋生病毒，同时会带嚟传染病爆发嘅风险。而就喺当下嘅中国大陆，疫情嘅升温又确实系咁样。据中共疾控中心最新通报宣称，喺8月3到9日，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嘅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嘅病原体，分别系新型嘅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同埋肠道病毒。而喺中共官方公布嘅数字嚟睇，呢一轮疫情嘅升温相当惊人。通报宣称嘅7月染疫嘅新冠病毒人数高达52.2万，较6月嘅7.9万例增加咗44.3万例，相当于月增560.76%，一个月就增加到原来嘅将近6倍。这个数字亦都太过得人惊啦。而随住病例数嘅增加，重症病例亦都喺度增加紧。而官方称喺7月份重症病例达到咗487例，是6月份130例的375倍。但是我们都知道，自从新冠疫情出现以来，中共就从未老实公布过数字，所以估计现在的实际情况远比所公布的数字更加严重。而确实在微博上针对官方发布的数据，很多网民都认为有很大的水分。有网民留言说，实际数字比这个官方数据多得多得多，很多人都没有去医院检查，因为当局曾经下令不给医生讲真话，即使是确诊了是新冠，亦都必须用其他病症来到代替。亦都有民众披露，医院的门诊病人非常之多，住院都没有床位。其实根据多方的资料显示，新冠病毒在中国就一直都没有消退，而且还在这里不断的变异。这样现在的主要流行毒株又是哪一只呢？ 据官方的通报宣称，全国报送的本土病例检测结果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株。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还在继续上升，而在15至59岁病例组的检测阳性率是最高的。问题是，目前新冠药物可以在医疗机构和电商平台买得到，但是零售药店还没有开放销售，所以现在是最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病例的数目本身，而是接下来病毒会不会继续扩散。尤其是现在是已经进入了八月份，刚刚就撞到正真正人员流动的高峰期，学生放假，上班族集中年休假期，再加上全家出游，大量的人员流动，这些因素都很可能进一步助推病毒的扩散。另有网友报料称，他一家三口外出旅游完之后回家全部中招，提醒大家不要出门了。在8月16日，一位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称，他一家三口全部高烧，都是确诊为新冠阳性，建议大家最近不要外出，只是在家等。该网友在视频中再度提醒大家，我前几日和我家人出去一趟，回来之后全部中招，不要出门了。今日又有内地网友说，最近不建议大家出门，他一家三口已经全部高烧，都是诊断为新冠阳性。有新闻称，内地7月新增了 52.2万新冠病例，是6月份的 6.6 倍。对此网友评论就说，不是前几年已经开过战胜新冠的表彰大会吗？点解又会卷土重来啊？唔通被新冠战胜咗咩？另一位作家崔成浩，佢喺8月16日发贴文，佢话八月正系中国流动嘅高峰期，由于学生放假，好多家庭都外出，推动疫情扩散。微博大 V 侯大宝喺15日发文又话，寻日睇咗好多发烧嘅病号，绝大部分全部都系新冠患者，主要嘅症状系发高烧、全身痛、头骨缝都痛，再就系咽喉痛，仲有喺第啲地方查唔出系啲乜嘢病，乱七八糟嘅全身症状。嚟我哋呢度就诊，一查出系新冠阳性，可以咁样讲，最近出现呢啲症状嘅绝大部分都系新冠。喺海外 X 平台上，有网友就直言话，52.2万先至系去医就诊嘅数据嚟噶，大量嘅人感冒发烧都冇去到医院，真实病例估计系200万都唔止啊！咁实际嘅病例系几多？呢啲平民百姓又冇一个好数学嘅方法嚟到统计，而中共又唔俾呢啲数字出嚟，咁样你斩得个估字嘅啫。不过估还估啊，估都系有理论根据嘅。而呢位网友 Hilibushi 佢话，实际嘅病例估计喺200万都唔止嘅时候，到底佢又有啲乜嘢证据或者估算方法呢？佢冇披露。咁除咗新冠疫情再度升温，好多中国嘅网友喺社交媒体上分享咗关于疫情嘅贴文，有人话全家中招啦，一个都走唔甩，我最严重，反复低烧，成身痛，痛咗6日，虚弱，十分虚弱。另有人话，公司嘅人全部中招，我哋公司一半人都阳咗。另外仲有网友表示，七月全国新冠增加咗52.2万例，单单广东就7万多例，感染人数明显回升。俗语都有话，大涝之后必有大疫，而家多雨闷热嘅环境，病毒更加容易传播咁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讲下一个话题。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一下中共国点样精心策划呃鬼佬，利用佢哋嘅传媒机构为中共服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喺7月28日搜查咗南加州多名地方官员同埋华文媒体高层嘅住宅同埋办公室。西安文立 West Covina 英龙传媒 EDI Media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苏彦涛 James Yanto Su 亦都喺调查范围之内。案件被指系一项公共贪腐调查，并可能涉及外国势力影响，再度引发咗外界对苏彦涛同中共传媒体系长期关系嘅关注。据 ABC 第七台报道， FBI 探员在7月28日重点搜查了圣伯纳丁县县政委员柯特哈格曼 Kurt Hartman、 安大略市 Ontario 市议员艾伦阿普纳 Alan Rapper 以及律师法兰克利萨拉加 Frank Nasarenga 的住宅。同日探员亦都搜查了苏彦涛位于西奥文纳 West Covina 的住宅同埋英龙传媒的办公室。探员仲在安大略国际机场執行搜索令，并向安大略市政府调取记录。哈格曼同埋阿普纳都是安大略国际机场管理局的成员，阿普纳并担任了主席。目前搜索令同埋相关宣誓书仍然被法院保存， FBI 尚未公布具体调查事项，包括苏彦涛在内冇人被捕或者遭到刑事起诉。苏彦涛嘅背景，公开消息显示，现年56岁嘅苏彦涛出生于上海，1989年移居美国，并于1993年。创办了英龙传媒。苏彦涛旗下另一家重要的公司就是 CNG Studio。 路透社在2015年的跨国调查显示， CNG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在北美海外广播网络之中的主要合作伙伴，负责承租美国电台时段转播由北京制作的节目，亦都在加州制作亲共的内容。苏彦涛与中共传媒体系最直接的关系主要是体现在 CNE 的股权及合约架构，而不是英龙传媒的表面品牌。路透社查阅了中美企业和监管记录之后发现，苏彦涛持有 CNE 约 40% 的股份，其余60%由中国国营广播机构子公司透过北京的国广世纪传媒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苏彦涛强调， CNE 只是承租电台播出时段，并非由中共政府直接持有美国电台执照，相关安排符合美国法律。他亦都否认自己是中共的代理人，直接将中共的宣传送入美国。GNE 以中英文向至少15家美国电台提供内容，覆盖华盛顿、费城、亚特兰大、侯斯顿、盐湖城、拉斯维加斯、檀香山同埋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地。加拿大温哥华亦都有一家电台播放 GNE 嘅节目，其中最受关注嘅系华盛顿地区嘅 WCRW。CNE 每年支付超过72万美元，承租该台几乎全部时段，电台信号功率达到5万瓦，覆盖美国国会山庄同埋白宫。费城另一家高功率电台亦都以类似嘅方式租俾 GNE， 每年租金至少60万美元。中共借船出海，建全球网络。苏彦涛经营的北美广播网络并非独立个案， 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球布局的一部分。在2015年，路透社派出了39名记者查阅了26个国家的企业、税务、房产、广播执照和租赁记录，确认至少有14个国家的33个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立了股权或者内容合作的关系。网络从美国、加拿大伸延到芬兰、匈牙利、意大利、澳洲、纽西兰、泰国和尼泊尔等地，它的运作和持有方式大致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 GNE 的方式相同。北美由苏彦涛的 GNE 负责，欧洲就由总部位于芬兰的 GB Times 经营，至少持有或者供应9家电视台的内容。亚太地区就由总部位于墨尔本的 Global CAMG Media Group负责，至少涉及8家电台。 GB Times 行政总裁赵奕龙亦都曾经证实，他每年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取得数百万欧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负责人王庚年就将这种模式称为借船出海，即是借用外国既有的媒体、当地公司和广播频道传播中共希望呈现的叙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宣称以超过60种语言和中文方言向全球播送节目。路透社表示，相关内容经过严格编排，在法轮功等中共视为敏感的议题上完全遵从中共官方的立场。路透社指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透过当地公司和复杂的股权架构淡化甚至隐藏了中共在节目、资金、所有权和内容供应之中的角色。节目之中避谈中共负面议题。路透社监听相关广播节目之后，将这个网络描述为以地方媒体的形式向民众提供亲北京新闻和中共观点的传播系统，不报道批评中共的任何内容。路透社还提到，相关电台几乎不广播商业广告，显示它的运作可能并非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苏彦涛当时拒绝说明电台怎样获利，亦都未透露承租和收购电台所需资金的来源。他曾经称媒体要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路透社还整理了苏彦涛过去在中国国营媒体之中的公开言论。在2023年，中国国营媒体曾经引述苏彦涛表示，他希望建立一个既能够盈利又能够协助中共在美国传播信息的媒体平台。相关企业必须以符合美国外资持股法律的方式运作，并认同中共国的意识形态。在2008年，苏彦涛又批评美国媒体过度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称这些报道妨碍了美国民众客观了解中国，甚至造成了敌视情绪。路透社还发现 DNE 网站曾经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列为密切合作伙伴，但是记者提出询问之后删除了相关的页面。英龙传媒网站当时就自称已经成为中国在美国的对外媒体和广告代理人。在2013年，苏彦涛在中国一场面向海外华人广播业者的活动之中，获得中共政府颁发特殊贡献奖。文化活动连结中美政商人物。除了广播网络，苏彦涛亦都透过了英龙传媒和中美电影节，建立横跨中国官方、荷里活和南加州地方政坛的关系。中美电影节的公开支持单位包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和洛杉矶县政府。活动经常邀请中共官员、荷里活高层和华裔民选官员出席。中共如此精心地策划安排，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外国这些传媒机构为他宣传办事。这个是典型的文化入侵，拿来呃鬼佬当然是万事万灵，因为鬼佬没理中国人那么蛊惑嘛，除了收钱那几个。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跨国镇压可能大家都听过或者知道系乜嘢事，但系金融跨境镇压唔知大家听过未呢？以下系一则咁嘅消息：香港揽炒巴掌户遭关闭。英国跨党派国会议员促解释。遭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目前流亡英国的港人刘祖迪披露，他在金融服务公司 WISE 的个人和公司户口在8月3日在没有预警之下遭突然关闭，包括他创办的邻国媒体的银行户口。数名英国国会议员已经去信 WISE 要求解释事件。刘祖迪引述 WISE 表示，关闭户口是因为内部政策和与银行业伙伴的协议，但是就未有详细解释缘由。他指出，受影响的户口多数已经闲置了几个月，但是只有邻国媒体的户口仍然活跃，用于正常的商业支出，好像向 Google Workspace 等定期支付款项。刘祖迪说，虽然在本月稍后提交法定账目和公司报税表，关闭户口令他无法查阅财务记录，亦都无法正常支付必要的款项。他目前已经向 WISE 提出申诉。刘祖迪是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的顾问，该组织四名赞助人包括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 David Elton、Natalie Bennett 女男爵、工党国会议员 James Lish、 保守党前保安大臣董勤达 Tom Hungerhead 已经联署致函 WISE 要求解释事件，质疑 WISE 未有提供相关决定理由，并关注事件会否构成针对媒体机构和知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的金融跨国镇压 Financi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邻国引述刘祖迪称，事件一度影响邻国员工发薪数日，要靠公司的备用银行户口和少量披财储备发薪。记者亦都走访了另一名著名的人权和民主活跃人士，现任香港议会现届主席姜家伟牧师。姜牧师指出，他都有类似的经历，不过他的经历就不是被人关闭户口，而是拒绝和他开户口。单纯一两间银行拒绝他开户口，这个本来都可以解释和想象，但是他遇到的就几乎是间间银行都拒绝和他开户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请阿姜牧师上来和大家现身说法，讲一讲情况。咁讲开跨境镇压，我哋又睇一睇台湾嘅情况。有26位议员力挺台湾台中通过反跨境镇压专法嘅倡议。消息指，为咗遏止跨境镇压嘅威胁，台湾高雄、云林、台北等县市陆续通过咗建请中央推动反跨境镇压专法提案。近期该案获得26位台中市跨党派议员联署力挺，在8月6日通过了 警消环卫委员会审查，在8月10日在议会大会正式通过，这个彰显了多数民意代表对反跨境镇压议题的重视，以及对台湾民主法治的维护。在台湾，中共跨境镇压的现象越来越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的纪录片、各有器官的放映，一直遭受大量境外信件恐吓。据红丝影视文化统计，自从2024年在台湾上映至2026年初，累计遭遇暴力威胁超过150件。为了遏止海外滋扰，由民进党籍台中市议员李天生率先提案，陈雅慧、张芬玉、陈淑华等加入，在警消环卫委员会审查过程，包括陈成添、江和树、曾威、赖朝国、罗永珍、张燕同、赖义王等，在赵伟、萧龙泽议员的号召之下，不分党派纷纷加入提案人的行列，盼望透过提案有效保障各人言论自由和社会治安。议员同样不分党派积极参与了联署，包括刘士周、吴佩云、林奇峰、林德宇、黄立任、施志昌、何文海、江少国、张家安、蔡耀吉、黄守达、周永红、谢嘉仪、陈玉蓉等14位议员。统计显示，此案获得26位跨党派议员支持，其中6位国民党议员、18位民进党议员、1位民众党议员和1位无党派的议员。此案在8月10日经议会大会正式通过。刘士周就说，台湾民主自由不容恶势力侵犯。国民党市议员刘士周指出，中共提出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恶法，是想要推向全世界每个地方，这个是违反各个国家的法律，怎样可能会被接受呢？让人感觉非常不可思议。他说，一个政权想要将全世界的人都纳入自己的控制，实在非常不应该。因为这次他加入推动反跨境镇压的联署，他强调尊重每个国度或者社会制度的不同，但是中共政权之下就发生了国有器官之中纪录的恶行，大家应该共同谴责，绝对不要容许任何恶势力侵犯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他呼吁台中市政府对于侵犯民主自由的恶行应该要依法执行，而最高立法机构亦都应该将对抗恶势力的决心展现出来。江和树就说，不容许境外势力将手伸进台湾。民众党市议员江和树表示，民主自由不分蓝绿，人民安全更加没有政党之分，不管是中国、美国、日本还是任何境外势力，只要人在台湾，事情发生在台湾，就必须遵守台湾的法律。他说，你可以不同意一部电影的内容，亦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就不能够用恐吓威胁的方式叫人收口，只要涉及违法，该查就查，该办就办。他强调，对于合法放映和艺文活动，政府本来就有责任保障民众安全和言论自由，如果背后涉及境外势力介入，就应该依法查清楚，任何人都不能够将手伸入台湾，用恐吓来到威胁人民。至于促请中央研议反跨境镇压相关法制，他表示支持，但是法律规范和界线必须清楚，不能够无限上纲。无党籍的市议员吴佩云就指出，不论党派，对于跨境镇压这项议题都应该重视。今日大会提案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国有器官纪录片讲的不只是人权，更加是关乎所有台湾人民的安全问题。所以不管是面对中共的民工武吓，以及一些违反人权的行为， 都要被重视。今日睇到咗提案获得咁多唔同政党、唔同颜色嘅议员一齐支持，呢个系一个相当好嘅开始。佢亦都呼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嘅作为，可以透过相关嘅政策同埋措施，俾国人更多嘅保障。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